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耶稣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话语，指导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我们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每次遇到困难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都充满着恐惧。特别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时候，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有一种的莫名的担心。每个人都是一样，我第一次烂顶的时候，我心里也充满着那种害怕或者新鲜好奇。同样的，今天约书亚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土地的时候，我们要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害怕的，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话，但愿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杂念里面的负担还有隐藏的都求你来除去，让我们可以来得到你的启示，面对我们新的生活要刚强壮胆。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也愿意来一起给我们学习，与大人一起的来思考严肃的问题。感谢主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1-3章， Joshua 还有路加福音 Luke 5:1-16。那题目就是你要刚强壮胆，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这里最重要的这个告诉我们是一个命令式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你要 strong 或者是 courageous， 你一定要自己要去做这个动作，你不要让别人可以给你什么，你自己要努力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好吧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一个刚强壮胆在一个新的一个的挑战的时候所以感谢神，这本书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导读。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的旧约部分，刚才大家读到的是1-3章，我们感谢神我们前面呢刚好结束了生命记Deuteronomy， 就是生命记讲的就是摩西讲完了几篇讲道之后，然后呢就要进入历史书。我们说创出立民生就是摩西他写的，到了约书亚记呢就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时代了，是第二代了我们说那一代第一代都死光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第一代都被死在旷野里边。那么第二代是新生代，那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将要迎来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你读完摩西五经之后就要迈入一个新的应许之地所以上帝答应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要把这地赐给他们，可是他们到现在还没得到那地的民很高大，他们有原住民，我们今天是原住民，原住民是很凶狠的很野蛮的很高大，有的是长到3米以上的那种的高度，你可以面对你是蚂蚱，你面对一个巨人你怎么打得过所以呢我们说求主的灵也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读约书亚记呢一定要来领略耶和华的军队他是怎么样去准备一场圣战今天你看到中东发生战争，中东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美国打起来了然后大概5国那周围几个国家都牵扯进来了，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的，在他们看来就觉得我们是圣战但是这个就是他们自己觉得，其实他们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这里是上帝早就应许这个地方要把它赐给他的百姓的，所以这是一场伟大的神要来打的仗，不是人能打得过那首先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本书的约书亚记讲什么背景。约书亚记大家知道吗？ Joshua， 那 Joshua 这个字是旧约的希伯来文 Hebrew， 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是意思是说神拯救God Savior， 就是他来拯救那刚好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约书亚的这个名字一样的，只是希腊文 Jesus， 对不对？或者耶稣也是发音差不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英文翻译成 Jesus 他的意思也是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的意思， 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区别，新和旧的关系。那预表呢，主耶稣将要带领所有那些愿意来归顺他的那些子民打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战争，而 Joshua 呢是要打一场实际的战争，跟人跟那些巨人去打，而耶稣来到地上是打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所以就两个都不一样啊，旧约和新约是两种不同的战争。所以呢，我们说 Joshua 这个名字在摩西五经出现了这个二十七次啊。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四节，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图画告诉我们，哇，很神奇的图画。他说约书亚在将要打仗之前看见一个人在他面前出现，哇，这个人手拿着刀啊，手拿着刀，然后这个人对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这个人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就是突然出现，他说我拿着刀子要来为你打仗。约书亚本人就是元帅了，可是这个人说我要来为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打仗啊，他才是那个军队看不见的。这个人是谁呢？肯定不是一个实际的人，但他却以人的形状出现，有人说是天使。那这个人肯定是指向一个更远的未来，就是我刚才的 Jesus 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降生，他只是一个天使的形象，让我们看得见的形象出现的。那他要来做一个属灵的战争，而他要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一场肉体的战争。所以他说他在背后来支持他，看不见的在背后，所以这很神奇，他就指向了更遥远的那一个元帅。好 OK， 我现在不讲了。那么他呢，为什么这个约书亚向他下拜呢？因为他比他厉害，他比他的地位高，如果他不是上帝不是神，他不能向他下拜，因为人不能向天使下拜，记住了吗？人不能向天使下拜，这是上帝规定的，他只是向一个如果是神他才能下拜。所以约书亚跪的这个人是谁呢？他手拿着刀，他要为带他打仗，不需要你来打仗。所以征服迦南地原住民这个地方，中东这个地方哈，这个战争从头到尾都不是人在打，而是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人要帮他去作战。所以人很多时候很害怕，哇，我怎么去面对？其实在我们的信心上说，如果你相信有这位神的话，你就知道他会拿着刀为你打仗，只是你看不见。好了，所以我们说约书亚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分段一下，我们把它分一下段啊，刚才读过的哈啊，第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四节是进攻迦南地，征服约旦河西，我们的约旦河现在 Jordan 就是那个约旦河西边要征服。那到了十三章一节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就记录河西，就约旦河西的地方要征服，然后把它分地分给大家各个支派，就是大家分地居住哈。那最后是二十二到二十四章进入了约书亚的这个最后的啊结束的那个时候，带他嘱咐命令啊 OK。 所以这个是三段，分三段啊。好，我们来先看呢刚才读过的，首先来看第一段。那第一段呢是一到九节，刚才念过的啊，第一个念过的，我们的姐妹第一个念过的哈啊。摩西虽然死了，但耶和华的仆人继续要去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新的领袖约书亚是刚刚上来做领袖的，而摩西死在了尼泊山山上，他不能进迦南地，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人来去带领以色列民。所以比起摩西来呢，约书亚是一个很微小的人，很谦卑的人，他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人，因为他不够摩西厉害，摩西上山见过上帝，可是约书亚呢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与那个摩西做助手啊。做助手的人当然很害怕去做这个领袖了，对不对哈？所以他威望不够高。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很厉害的，连摩西都敢用石头打死他。以色列人是一个很不愿意顺服的啊，那个民族抱怨的民族，天天抱怨。那摩西带领他们都受过了苦，都犯错了，那约书亚他这人更加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上帝要起来鼓励这个新的领袖，应许他以前怎么对摩西， 跟他在一起，那将要他跟约书亚要怎么在一起。好，你放心哈，用了三个，弟兄姊妹，这里用了三个刚强壮胆，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他说你一定要刚强，不要怕，我跟你在一起。用三个命令，就是说他很害怕。怎么样才能刚强壮胆？弟兄姊妹，神就教他，对不对？告诉他，首先你要勇敢，你自己要勇敢哈，你要鼓励自己，你不能说哎呀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你要先鼓励自己。怎么样鼓励自己呢？就是要自己先要说我不怕，我不惧怕，有上帝跟我在一起。这个是你要鼓励自己的，特别你来了一个新的地方，你要鼓励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你刚刚 landing 到温哥华，你刚刚来到加拿大，你一定要鼓励自己，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你不要去找人，找很多人帮你，你要自己努力的去探索，人会帮你，但是你自己首先说我要鼓励自己，我要勇敢啊，因为你在一个新的地方。 OK 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一定要记住用什么方式来遵行呢？就是要昼夜的思想神的话，然后遵行。你要拿着摩西给你的律法书，上帝的话拿在你的这个怀里哈，抱着他天天去看，去思想，去默想啊，去不断的去把上帝的话活出来。上帝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这本圣经有多少人愿意去默想呢？那第二点，你一定要想神的话并去做。所以读神的话就包括说我们要祷告，哎呀神啊，这本书太难读不懂，你帮我读懂它。你相信上帝能够让你读懂，就一定能读懂，但是你靠自己你肯定读不懂，所以你必须要依靠神，向神祷告，然后才能明白神的话，就可以指引你的行动。你必须要有个天书，上帝来指引你的，你不能靠自己的话去解决问题，是不是？因为上帝的话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这本圣经把你人生所有的问题都能用这本圣经解决。你不能用《红楼梦》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红楼梦》是一些局部的东西，其他的名著也是一个他作者的局部的认识。所有的思想家包括他们佛经啊什么道德经啊，他只能在某一方面来帮到你，他不是全面的。而圣经是全面的，各方面能帮到你。他说人生所有的问题，包括人的开始到人类的结束，人类历史的结束，都在这本书上了。他就是什么事都能够从这本书上得到一个指引。 OK， 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一到九节为全书奠定了上帝的话才是我们打仗得胜的根基。所以这个律法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它读好，然后实行出来。好，十到十八节，约书亚就吩咐各个支派做好准备啊，我们要作战了，我们要今天要打进迦南地了啊。他说啊，要怎么样，要说服，不但自己要说服自己，我们还要鼓励我们的会众。你不能只说我很勇敢，你要鼓励你的家人要勇敢。不但你要勇敢，你还要鼓励你身边的人要勇敢，对不对？因为你的家人也要带领他们。他就引用摩西的话啊，所以呢用上帝的话来鼓励人是最好的，你不要用自己的话去鼓励人。所以一个牧师，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你要建立权威，如果你没有一个上帝的话语从天上来的指引，你是很难去达到权威的。因为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自己的认识，每个人都有经验，但是你的经验不是一个权威，你的经验只是你的经验，它不是一个真理。记住，道理不是真理，生活的经验不是真理。你用到人家身上，马云的经验用到你身上就没用了，对不对？所有的成功经验用到你身上就不失效了，因为他是他，你是你，所以你必须要有个至高的权威来入手，这叫做权威的建立。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好，不能这个牧师在台上讲自己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权威。这本圣经就是绝对的 authority， 绝对的权威，没有人可以反驳的。所以如果这个教会不好好读圣经，不讲圣经，只讲自己的东西，那你这个教会肯定失败了，好吧？ 好了，神要使用一个牧者领袖，并且有三个方面。请问上帝有没有呼召你？有三个印证。记住，你说，哎，我到底可不可以被上帝呼召呢？上帝有没有来呼召你呢？做一个大事呢？第一点是神会呼召你，并且拣选你。选呼召的人很多，选上的人怎么样？很少，是不是？我们看到好多人来了教会，剩下来的不多，大多会走掉，因为大家看好像我也学不进去。所以呢，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 elect 很少，很少。约瑟就是一个。好，第二个，要有神的话语来证明你是上帝呼召的，你看得懂神的话。如果你看不懂，不能用上帝的话，就证明怎么样？你没有去搞懂基本的标准。所以这个印证是你能够去进入圣经的真理，好吧？第三点，神百姓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说，哎呀，约瑟啊，你要刚强壮胆，是有一批会众跟着他，我们愿意跟你去冲锋陷阵，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努力的进入这个陌生的地方。团队，是不是？团队，如果没有团队，我一个人在上面讲没用，好不好？感谢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一章讲完了，你要刚强壮胆，有呼召。第二章讲什么？弟兄姐妹，第二章这里记录了约书亚吸取了以前的，他曾经是十二个探子之一，回来之后他是其中的两个很积极的很勇敢的人，其余的十个说，哇，我们去窥探了这个迦南地，哇，里面的那些人，哇，好高大呀，他们的城墙我们攻不进去呀，他们的那个巨人那么高，我们像蚂蚱，他们像巨人，哇，我们进不去啊，好害怕呀。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做探子，他说不用怕，我们靠这些的话能进去，其余的十个人都进不去。所以后来第一代就是因为他们害怕都死在了旷野。但是约书亚怎么样？他很坚定，他是十二个人之一，他能够进去窥探的。所以他呢，我不派人多了，我只派两个探子。因为他就是两个探子成功的，所以他派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去。耶利哥就是进入迦南地的最最的第一道防线啊，那个是最难进去的，那是一座坚固的城，如果你进入迦南地不攻下耶利哥，你就进不去。所以耶利哥是第一个坚固的城墙。好了，这里一到二十四节就记录了这个妓女拉合。那拉合这个人是个妓女，就住在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城墙上面的这个旁边，他的家呢就靠近城墙，对不对？啊，偏偏这个妓女却有信心来接待了探子，所以约书亚呢派了探子出去，拉合就奇怪了，他就觉得耶利哥人太坏了，我不跟他在一块，我要相信那个以色列的神，他就愿意呢帮助这两个探子，对不对？接纳他们，保护他们，以信心的行动冒险的接待了神的子民，并且救了他们，而且他向探子表明他是有信心的。你看他那番话非常有信心，他说我听说过你们的神很厉害，所以我要来帮助你们，我愿意站在你们这边，对不对？他知道上帝要征服这块土地。拉合听见神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奇事，非常的佩服，所以他呢愿意放弃耶利哥而成为神的子民，这就是信心哈。只有拉合这一家人他们愿意信，其他人都不愿意。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他后来投靠耶和华，这是一个悔改决志的祷告。但是探子告诉他说，哎，你要在你的这个城墙你的房屋上面吊一根红色的绳子啊，我们要知道你有一个红色的绳子挂在你的窗外，我们就不打你啊。这根红绳子哈，表明一个记号，就是血的印记。我们的圣洁有一个红线啊，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红线，上帝说我要救你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那条线，这个红线就是耶稣基督为你 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条线不会改变，这个旧法不会改变，所以这个红线代表着将来的救恩，可以救他全家人的命啊，这个非常重要哈，你一定要有记号，这个叫拯救的记号，所以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啊，所以拉合就顺服，然后从心里面他就后来就成为了耶稣家谱的一员。你去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记载了一个人妓女拉合，他凭信心成了耶稣的祖先，耶稣就降生在他这个啊祖先里面。所以一个妓女愿意悔改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也有一个冒险，你要鼓励自己刚强壮胆，这样的信心感动了探子，后来他回来的时候知道，哎，我们必胜，所以这个有这个一个的探子表明他一定能够攻进去耶利哥。好了，第三章我们来看，很重要，怎么过约旦河。约旦河呢，哇，你怎么过得去哈。好了，所以第三章说，次日早晨约书亚信心满满的率领他所有的子民来到河边，等候过河，就像过红海一样的哈。那约旦河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应许地将要成为将来他们新生活的一个的土地。那一个民族要成为一个国家，要结束旷野的游牧的生活，要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国家的生活，就要占领这个约旦河西的地方。所以这个过河之前大家必须要洁净，然后举行过河的仪式。怎么过河，弟兄姐妹，要用约柜。约柜代表什么？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约柜就施恩宝座，然后有天有那个有那个天使围着那个约柜，约柜就是施恩宝座，上帝就在那里，那里有律法书，那里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哈。然后抬着这个约柜的人是谁呢？就是祭司利未人哈。所以你们都要洁净啊，这里要约柜先要踏进这个河里面，分成三组过河。第一组是谁？第一组就是祭司啊，四个人抬着约柜，用肩膀抬着进入这个河里面哈，这是第一个啊。他们先要下到河里，他的脚一踏上去，这个河就分开了。但是你看到一个河的时候，你敢下去吗？那个时候正涨洪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是很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怎么过得去？你踏进去会淹死。但是呢，说你们先要有信心跨出一步，这个河就会分开，上帝就把这个河就分开两半，断流，看见吗？这第一步，祭司要先要下河，第二个要各河的百姓跟着他过去，第三组要有十二个人捡十二块石头，在那里做一个记号。 OK， 大家都捡一块石头做纪念啊，后面一对一对的跟着。 OK，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下去，当时是春季涨大水的时候，哇，突然就立起如垒，地就干了，然后他们就是这个伟大的神迹 miracle 就发生在这个时刻，哈，就证明上帝在前面把河分开了，那个元帅走在前面，你们跟在后面就是了。所以呢，我们说以色列人永远记得这个场面，每个人这个拿了十二块石头，永远证明我们是。河里面底下拿了一块石头做纪念，表明我们从河里面过去，石头证明我们是不用过水的，我们河流分开了，地是干的，所以拿十二块石头证明我们曾经让这个水分开，从河里面走过去，这是一个伟大的纪念啊。 OK， 十二块石头代表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经过了这个河 OK， 然后从干地里过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日子要记下来，对不对？确凿的证据，我们凭信心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哈，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担心了啊。当时我们来到 UBC 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教会，但是我们相信要在这里做教会，所以十年前我们就来到这里，然后今天有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有捡了石头，是不是？我们捡了一些石头作为纪念，但可能将来会消失，可能将来我们教会会完成任务了，会离开这里，但是我们会继续往前走啊。所以呢，每一次我们都有个认证，这个很重要，神迹奇事从无到有 OK。 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首先要耶利哥城这里面有一个的愿意配合你的拉合，然后你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要让这个约柜先行，相信神先过去，我们跟着他就有神迹发生。 OK， 你有吗？有吗？我不相信弟兄姐妹最担心的是，哎呦，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上帝会帮我呀？你只要先踏那步脚出去，你就一定有神迹啊，看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神的话放在前面。好了，我们看新约的约书约书亚怎么做。新约的怎么做？旧约的约书亚是实际上是帮了他们过去了，但是新约的这个约书亚就更厉害，这个 Jesus 更厉害。你看5:1-11，耶稣要一个团队，旧约也要团队，新约也要团队。耶稣呼召了第一批门徒，来到了一个这个格尼撒勒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竖琴。你玩过竖琴没有？竖琴就是咕噜咕噜拨那个竖琴，很好听的，像一个或者是像小提琴的竖琴那个感觉。所以说这个加利利湖就像一个琴，耶稣来到一个加利利湖这个地方，开始拉动他的琴弦，他要在这里奏乐，吸引第一批的门徒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呢就呼召了第一批门徒，然后来到西门彼得的船上。西门彼得是个打鱼的渔夫，哇，非常的厉害的打鱼，他是老渔夫了，他一家呢都打鱼，他的兄弟也打鱼，对不对？但是耶稣来到他这里就说，彼得，我要上你的船，我要对众人讲道。他就把彼得的这个船呢当作讲台，哇，所有人都在河边来听他，在湖边来听他讲道。然后讲完之后，他就命令西门彼得，他说，你开船开到水深之处。难道彼得平常没有开过水深之处吗？你告诉我，彼得曾经也在湖心去打过鱼，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要说水深之处？难道跟彼得去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嘛。所以因为这个 Joshua 这个 Jesus 他是跟人不一样的嘛，他是上帝的儿子嘛，他是神嘛，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他就告诉他，彼得，你就开船现在到水深之处。彼得说，我整天打鱼都没打着，这个季节不是打鱼的季节，打不到鱼。但是耶稣说，你相信我吗？你开船进去打。所以彼得一直生命还在相信自己的经验，哎呀，我今天这个季节打不到鱼呀。但是耶稣说，走，听我的话，开船进去打。所以彼得虽然是常常听到看见，他之前还知道他的岳母是耶稣医治的，他的岳母发高烧得病，上次我们讲到他得医治，但是他觉得耶稣还是没那么厉害，他觉得耶稣是个普通的人，对他还是没有信心。但是这里呢，彼得打了一天一夜的鱼都没打到，他照样是不相信。但是耶稣说，跟听我的话，你就下网打鱼试一试吧。他说，我打不到啊。但是这一次奇怪了，耶稣一说话一下去一打，不是打鱼的季节，结果满满的一网鱼打上来，拉都拉不上来。所以彼得一看这个事情，马上就脱了衣服跳到水里，哎呦，主啊，我是个罪人呢、啊、我是个罪人呢、啊因为我的专业我不相信你，因为我们都是凭专业凭经验做事。耶稣说，你相信我，再进去一点，多点信心去打吧，不要怕。他发现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却没有主耶稣一句话那么简单。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信耶稣也是对他好像耶稣也是个人呢，2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啊，现在还有人去信耶稣，都是历史人物了，为什么要信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专业，我相信心理学能够帮到人，我相信我的专业能够帮到我，可是不知道神的话一句话就顶得过你一辈子的经验，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拼命了一生都没追求到的东西，你真的是很可怜。所以彼得经历了耶稣就跪在他面前，你一定要第一步，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尽了一切能力却不愿意安静下来，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你要进这道门很简单，先承认自己，放弃专业，放弃经验，放弃自己的努力， 我不是说你不要努力哈，你先要放下自己，把自己否定了，然后再进入信心。 OK， 好吧，这个神迹让彼得的周围的人都说，哎呀，这个人真厉害，我们打鱼打了半就打不到，经验打不到，他一句话就让我们打到鱼了。所以所有人说，哎呀，这是上帝的儿子，从无到有。所以耶稣告诉鼓励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得人？我要问自己，到底我们在世上的谋生是为了什么？你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你的学习是为了什么？你每天吃饭是为了什么？我今天去锻炼身体是为了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更重要，是抢救人的灵魂更重要呢？去把人从那个水深火热拉出来，让他们进入到一种永恒的快乐平安的生命呢，还是继续看着他们那些人灭亡呢？你看到好多人在水里面挣扎，你都不救他，你可以去救他的。哎呀，我好忙啊，我现在他我救不了他，你叫那个警察去救他吧。其实这个时候没有警察，就你在现场，你就是不愿意伸手。所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为了食物，一日三餐，我赚钱是为了吃饱喝饱，是不是？ No， 你是为一个神的国，永恒的国度，在抢救这些人的灵魂，他们不知道自己正陷在水里面。所以我们工作可以去帮助人，多好啊！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让他去呼求 Joshua， 让他去呼求 Jesus， 这样才会是呼召，这个才是荣耀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很宝贵，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们也很宝贵。所以接下来12到26节记录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医治自己，马上就有一个人来找他。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多人都得了麻风病，因为会传染别人哈，我们与世隔绝。如果当时得了麻风病就要隔绝，因为他有传染病，传染病就把他隔离。今天我们这个疫情COVID-19 的时候，哇，你来到这里马上隔离你，因为你得了那个传染病。所以当时这个麻风病就是一个传染病。这个病人呢，很想得医治，他很想恢复自由的生活，他想恢复社区的生活，跟别人接触。结果他苦求耶稣，耶稣就帮助他按手摸他，结果这个传染病就断绝了。所以耶稣不怕传染，耶稣是神，传染病对他来说简直是小事。一个人得医治之后要听神的话，好好安静下来，好好学习，可是他呢到处去张扬啊，不懂得安静下来。所以耶稣最后呢只能去到旷野去祷告。我们有时候呢会逼得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来帮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安静下来，我们的生活太忙碌了。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学我呢？我退到山上没有人的地方，我去祷告。主耶稣是上帝，他都要祷告，因为他是肉体活着，他不是一个灵，一个神的形象，他是一个人的样子，有肉体，他要祷告，因为他肉体也和我们一样，虽然他是神，但他限制自己也要依靠神。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就对了，耶稣怎么生活你也怎么生活。所以你碰到问题很简单，祷告，好不好？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旧约的图画怎么过约旦河，信心是什么？ Be strong， 我要刚强壮胆。那我们看到约书亚啊，那个上帝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靠什么呢？六姐妹，靠的就是昼夜去读神的话，默想实现神的话。今天很多人就常说，哎，牧师你老是读圣经有什么用啊？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话就进入我的生命，它能改变我的坏习惯，它能给我力量去产生一个的冒险的精神。因为神的话会给我力量，知道我看不见的，但是我可以跳过去，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更远的地方。所以一个真正好好读神的话语的人，他有梦想，他有 vision， 他有 I have a dream， 他有一个梦想， 而那些不愿意相信神的话，不读神的话语，他始终产生不了一个跨越世界超越现实社会的梦想，他没有那个更远的 vision， 他只能看到眼前的困难。所以我常常想到，我之前我从小时候上帝就呼召了我，因为我妈妈把我献给了神。我从小时候就知道，好小好小，我妈妈就问我说，你长大了干什么？我说我第一步我要读大学。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大学生，我们周围也没有大学生，没有听说读大学这个事，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要读大学，这是我的梦想。上帝告诉我，你要走出这个农村，你要走出去，这个梦想就真的实现在我身上，我成了第一个大学生，你知道吗？那后来我又说，我要出去，以后我一定会出国的，我要找一个太太，这个太太什么样子我都想到了。我不是去到处找一个谈女朋友，不是，他会安排一个特别的人在你生命中出现。我然后我想到，我将来会不会读博士呢？我从来没想到过，因为我根本连硕士读不上，我怎么读博士？上帝说，我有我的路，你放心，你一定能读博士，是不是？你一定要刚强壮胆。所以很多人不去读圣经，他就产生不了这个超越宇宙万物的理想。我是有这种理想的，我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OK， 所以你一定要去默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 vision， 产生一个梦想给你。上帝说，我要你这辈子做什么，一定能做到，你要抓住它。 OK， 约瑟亚就抓住了，所以约旦河能分开。好，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一样的，他鼓励他的子民要听他的话，而不是对他的神迹和奇事，对这些热热闹闹，哇，人很多很兴奋，哇，我们去的教会人很多很兴奋，不是那个。人多不要紧，人少不要紧，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跟随主耶稣，找到真理。你要找到一加一等于二，你不要跟人家说一加一等于三，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讨论说我觉得一加一等于三。你不要去那么愚昧，你要知道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人家说一等于三肯定是什么谬论，对不对？我从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需要去讨论，但是很多人说我就是要去讨论，我就是要去怀疑。其实我们信靠主耶稣不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哪怕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就是太平洋分开了，哇，突然之间太平洋分开一个隧道，我们从太平洋过去回中国，你会不会很兴奋？太平洋会不会分开？你相不相信这个地球有一天会毁灭，地球会啊这个会烧起来，你相不相信？所以很多人他根本看不见将来，在圣经已经说过了，将来地球要被烧毁，不是用洪水了，是用火来烧，你信吗？所以不信的人还是不信，因为他们的信心根本出发点就是错了，因为他怀疑。所以有些人到处去传耶稣，传得神乎其神，好多人说，哇，信耶稣吧，我会成功的，信耶稣吧，你会发财的，信耶稣吧，你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信耶稣吧，凡事都会成功。那是假的，弟兄姐妹，那叫成功神学，没用，那个是迷信。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不要去浪费时间。所以你不要被他们吸引了，哇，好神奇啊，你们的信仰，我一祷告就很灵啊，不要相信这个，要相信确据。你不要因为神迹因为人多而去信耶稣，你不要去在教会里面寻找证人，你来到教会就是寻找到底上帝说了什么，这本书说了什么。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我让他读圣经，他就不来了。为什么不来了？因为他对圣经没兴趣，读不懂。我说你花点时间吧，安静下来吧。哎呀，太难读了，我读不懂。牧师，你讲的好像可以，但是我真的读不懂。你要祷告啊！你说主啊，我读不懂，你帮帮我吧，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Joshua 就是神拯救的意思，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你一点都不祷告，怎么能读得懂呢？对不对？所以要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听从他的话，要开深一点，不要在岸上，哇，好热闹啊，岸上好舒服啊，我不下水，一定要下水，一定要让神的话在水里面活过来。所以有神的话在里面，一定会有神迹发生。我这辈子太多神迹了，我的那么严重的疾病，红斑狼疮，上帝都医治我，要我多活了，现在活了二十多年了，我20年前我已经觉得要死了，可是现在我活得好好的，还很健康。你看现在我头发都长出来了， 我前面读书读的半死，头发都掉光了，我说主啊，能不能长点头发呀？哎，祷告祷告又有点头发长出来了。这些都是因为相信上帝纪念你，你愿意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站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样的神迹奇事才有永恒的价值，这个神迹才会有确据，这个神迹就不会神乎其神了，而是我相信他就是神迹。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社会怎样动荡，这个中东局势怎么改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加拿大 和这个其他的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不担心。我不要担心会崩溃，我不要担心自己现在哇这个经济危机，不用。别人怎么伤害你，别人怎么嘲笑你都不要紧。今天有人说我把喜马拉雅山从亚洲搬到美洲，你也不要相信。听懂了吗？我们不能转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他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所以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救主，他才能给你信心，他才能透过这个圣经来告诉你，他就是又真又活的救主，好不好？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感谢主，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我们要来效法 Joshua， 他很软弱很害怕，但是神说不用害怕，你要 be strong 啊，要 courageous， 要努力，要相信自己，要鼓励自己。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到哪里都要祷告，他到哪里都说鼓励人家，说开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要得人的灵魂，你要为这个世界为别人而活，不要为自己那点小事天天忧忧愁愁，要把眼光放宽了，要把你的境界扩大了，要成为更这个世界更多人的祝福。你的使命不是待在这里，你的使命是将上永恒的那个世界来拼搏。你们是永恒的子女，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是要承受整个世界的。让我们鼓励自己，主啊，帮助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求他救我们，我们就能脱离这样的困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唱一下这首歌，好吧？啊，大家来听一听这首歌啊，把这个歌呢再听一下，好吧？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歌，你闭上眼睛，好好的来听，好吧？
顺利，你当刚强。